说，
就是说，
我是 Joyce，
我是喜德。
今天要聊什么嘞？
今天呢，我们要聊聊我们梦想中的一天到底是长怎样。
梦想中的一天、就是、听起来好好梦幻哦。
对，很希望每天都可以那个很舒服的起床，然后可以泡一杯咖啡，然后享受一下早晨，然后再去健身运动一下。
等一下，我觉得这个行程就是你每天在做的事啊。
也没有吧，只是梦想中但并未达成，可能某几天有达成了。
哦，我现在没有办法，我现在起床我就差不多要出门上课了。
你起床大概几点？
我现在起床大概十点半吧。
十点半，
有时候十一点。
再来还有吗？
如果假日的话可能就是一点。
一点、
哦、对。
因为 我起床时间通常都是比较早，因为我平日的时候有早课，大概是七点四十的课。
太早了吧。
好像我好像听到目前为止很少有比我早的课程，有氧课程。
对啊，
目前我听到好像我很多朋友最早也都是八点。
我从来没有接过就是九点以前的课。我最早就九点四十五。
那种感觉很不一样、欸、早上教课，因为你必须要很早起，然后前天必须要很早睡。对，然后早起之后呢，你会有一点的，一开始啦，你会有点的不舒服。
是很不舒服吧？
是因为你一起床，你就会觉得我现在几点要出门，几点要教课，不会迟到。而且你知道，我又是很喜欢早到的人。
对啊，你有说。
所以呢，当我如果是七点四十的课呢，我会尽量啦赶在七点半到七点三十五，已经是对我来说算晚的，因为只剩五分钟就要上课了。
好可怕、哦、
所以大概时间大概就是可能六点五十就要起床了，七点就要出门之类的，这种
好早哦。而且那个时间点就是很容易遇到塞车或什么的吧。
我觉得那个早起的时间好像还好，因为大家都还在家里准备要出门而已。我出门的时间
是吗？我以为现在台北市大概七点多就很塞了。
不知道哎、欸，我觉得我出门的时候好像还好啦，还行。
好，
这是我比较早起的一天啦。但是我梦想的当然没有早课这件事情啊。
哦、
我梦想的就是早上可以很舒服的做完自己想做的事情之后，中午开始教课，然后教完课之后可以好好的吃饭休息一下，晚上再教课。然后再吃饭，然后睡觉，这是我梦想中的生活。
哇，哎，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去想过我梦想中的生活是什么。哎，我只有想过说，我只要能够很舒服的完成每一件事情
就好了，
就好了。
那怎么样才能舒服的完成每一件事情？
就是我每一件事情都接得刚刚好
哦，
然后一整天不会说，比如说。一堂课接下一堂课的时候，不会动态跟动态之间可以好好的休息个两个小时以上。
哦，那蛮爽的，两个小时很多。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啊，这绝对是最棒的事情。对，
真假的？
对，但是我完全可以接受，就是很满，但是很舒服的安排。
你是可以接受一整天，然后很满，就是休息时间刚说两个小时，
对，
所以你一整天这样下来大概教四堂课最多，
差不多，
然后你觉得这很舒服很爽。
对，就很爽。哇，可以吃好东西，然后又教完课，然后又可以好好的教课，教完课又可以好好的休息，然后再继续教课。
哎、欸，我不行了，我跟你刚好跟你不行。像我一整天下来，如果我后面还有课的话，我一整天我会觉得我没有在休息，因为我好像会为了那堂课，然后身心灵会变得有点稍微焦虑。然后就想说，哎、欸，我等下时间到了，几点要出门？然后休息时间是几点？然后吃饭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哦，
我必须要这样安排好自己，我才有办法那一堂课才能好好的发挥，
才会舒心，就
对
了，
才会舒心。最忙的一天，大概就是早上很早的课，上完课之后去重训一下，重训
好开心哦，
就是蛮好的。对，重训完之后中午吃饭，然后下午可能还有一堂课。然后那堂课之后大概接个一小时两小时休息，因为我重训完通常都会很累，
很想睡觉，
超想。我觉得重训完是一件很疯狂的事情，就是好像没有到流汗，我因为我重训完不会大爆汗，但是全身精疲力尽。
嗯哼，
欸，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个感觉。对，
就是脑袋也很累，
很欸，超累，然后等一下就只想睡觉，然后再吃完饭就会有风暴，你知道
直接
血糖风暴，
血糖风暴，想睡觉了，
超想睡。然后就会再接来接上一堂课的时候，那堂课不能绝对不能是跳舞课，
不然会想吐吧。
第一个是想吐，第二个是超想睡，然后会蛮没力气。嗯，所以通常看我都能接 PT， 接一堂训那个训练课。
训练。
对，然后教完训练之后，晚上呢再去教两堂课，一堂训练，一堂有跳舞课。对，这是我最忙的一天。
嗯、那大概也是四堂课，
差不多四堂课。嗯，
我觉得四堂课对于我们有氧跟静跟动配合，我觉得差不多。
差不多了，但是一定要静跟动，
至多五堂，静跟动交错。
那
我啦，
静比较多，
对，静比较多一点点，
动太多可能不行，
真的没有办法。我现在想到，我如果一天要教三堂动态，我就会开始有一点，就会有一点焦虑跟厌世，尤其是在第二堂课的时候。哎，大家会想为什么我不是第三堂课？因为我会在第二堂课的时候想到我还有一堂课。
那然后呢，你会想到我等一下这个动作还要再重复一次。
对，然后最后一堂课的时候反而说耶，yeah， 我没有了，所以就很开心。但是第二堂课的时候就会觉得好烦哦。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大家也常常问我的问题，就是那你为什么不换歌？
你不换歌吗？
就是第二堂跟第三堂课，因为你知道重复三次嘛，那一天。哦。那你为什么不换歌？
我会换歌啊。
你会换歌？
对啊，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的脑容量也没办法记那么多东西啊。
真假？你会换歌？你很强
欸。
我没办法换歌。
真假的？
真的，因为我会觉得好懒哦。第一个是很懒啊。
这是什么问题？
第二个是你还要重新备课，就是因为你可能拿一首新的歌进来，或者是旧的歌进来，其实你都要备课。
哦，你不会拿就是可能两三个礼拜前抽掉的歌再回来放回来吗？
不行，我会觉得很腻。
哦，
我受不了，所以我没办法换歌。
或是那种很久然后跳到很烂的歌啊，
我还是会忘啊。
你还是会忘？
我晕脑欸。
我已经觉得我蛮晕脑了，你还比我晕脑。
我两个月没跳就忘了
欸。欸，我差不多欸。
前奏一出来叮叮叮，我说嗯什么。
那你有没有遇过你自己编过的歌，然后你待两个月之后再听它之后，你就有一个新舞码？
会啊，
完全就是一个新舞码，
完全都是新的。
然后还会教到一半说，哦，我想起来我上两个月跳什么东西。
完全
身体会突然告诉你说什么动作才对哦。
对对对对，然后我学生也会皱眉头，嗯，是这样吗？
对对对。然后我有一次因为那首歌被我跳了很久，然后被我抽掉了，所以又被我拿回来跳的时候，学生比我还清楚那个动作是什么。
那你学生会 cue 你吗？
我就想说，哦，原来是这样跳。然后这没什么，我就继续跳我新编的嘛。嗯，然后跳一跳之后，第二堂课又要再跳的时候，我就会把它跳回来。
我也会，非常能理解这感觉。而且我有时候学生会 cue 我，他会 cue 我以前的动作是什么。
真假的？
对，然后我就会一副就是我现在是老师，
我没有要理你啊！
我没有要理你，请照我的跳。
我们要感受 right now。
对，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个动作比较好。
没错。
对，有最忙的一天，应该也有最闲的一天。
最闲的一天哦，嗯、你最闲一天？
像我最闲的一天，通常是礼拜天。
我也是，
就是因为放假嘛，然后就可能会比较晚起，大概十点或者是九点起来。
嗯，哇哇，
对你来讲是早，
都没有起床的意思。
对，起来之后就会真的比较梦想，就是可能泡杯咖啡跟吃个早餐，嗯、然后就会想说，哎、欸，今天要不要出去晃？如果不晃的话，就可以在家里开始当个游戏宅男的状态。
游戏宅男，对，因为我们其实因为平常都已经在动了，
对，
所以我们的最闲一天就不会想要去选择一些比较
动的
动态的活动。嗯，对。但是像我的话，因为我最闲的一天也是礼拜天，我也是会想说那我就待在家，可是我还是会想要出门。
会？
对。
但不会想运动？
不一定欸。
真假？你还会想运动？
我还是会想要动。如果有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去暴食，嗯，或是我想想看，我们还会干嘛？
我们有还会爬山欸。
哦，爬山哦，对，我们还爬山， 对啊，
可是那、啊、你们
可是那个也不是说很常态、
啊、对，不是很常态，
就是我们还是会做，但是80%是待在家耍废，或是去咖啡厅。
对啊，你那你有注意到我以前跟你约运动的时候啊，或是暴食或是爬山的时候，都是约在我们平日吗？
哦，好像是哎、欸，
因为我觉得那个休假日我就不会想动，
休假日大家也休假日啊，
对啊，
所以。全台北市都是人啊，
我就不会想出去。还记得我们有人群恐惧症吗？
对啊，對，就想说 我们好像平日来就好了，还没那么多人。
而且如果我们去暴食的话，平日人超少，
还比较便宜哦。
哦，对耶，
对啊，
我们平日去的人很便宜，人又少，那些线都不会有人理我们，
我们就好好慢慢的爬，
对，
慢慢的享受。
但是你不觉得我们很变态吗？就是已经一整天教课，然后甚至晚上可能还有课，我们还要去这样榨干自己，
就是一个转换啊。我们的生活，还记得我们上一集那个有氧小圈圈
、欸、我们的生活真的很需要这些不停的转换，
就是不同方向的刺激。
对，真的，
对啊，
所以我们常常会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很奇怪吗？
对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已经够累了，然后还要去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你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很晚了，活动结束了，我记得好像是去年吧，我们的生日趴结束
哦、
然后我们去擎天岗，
我们去擎天岗，
然后全黑的状态，然后我们两个在那边聊天
哦，好像有耶、欸、
我们那天两个聊到超晚，
对耶，然后还在那边看星星，
明明就已经超累了
累死耶、欸、
所以我觉得我们常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需要那个转换一下心情。
我都完全忘记这一趴了，
是我们愚脑，
真的是愚脑哎，太夸张了。
嗯，有氧老师生活其实蛮规律的，因为你每个礼拜都有固定的课程，对，所以我们在固定的课程，我们会想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杂事。你知道什么叫杂事吗？
怎样的杂事？
就例如说冷气坏掉，冷气坏掉说要叫修。然后叫修，而且夏天叫冷气是叫不到的，
真的是很这个我现在很有的讲
这个等一下
我继续讲
我先讲我的，就因为我去年夏天，就是我因为去年夏天呢，我的课程比现在多一点点，然后呢冷气又坏掉，然后在夏天的时候你的冷气是叫不到的，所以你叫师傅来，他们可能会说晚点回你，但那回你可能是两三天后，
就是他们水电师傅真的很忙
很忙，对，然后两三天后，所以你就必须你要去多叫几间冷气，然后再来就是你叫了冷气，像我预约了两个冷气师傅，
对，
都放鸟我。
为什么会放鸟你？
我也想问他们为什么会放鸟重点是你跟他们预约了，你就必须要把那个时间空下来，然后你的可能那个时间可能是你的休息时间，
对，
或者是什么时间之类的，可能是你的重训时间也好，但是你就必须要空下来去等那个师傅。
对啊，
然后冷气师傅因为他们的时间很难捉摸，所以他们就必须可能约跟约三点，他们可能三点半、三点四十、四十五才会到，
就是他们一定会 delay。对，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时间，因为这时间是我要休息，可是我现在不能休息，我现在不休息的话，我等一下又要教课，我那教课就会很累。
对，我每次因为跟他们约的时候，他们都比如说。哦，我可能三点才到哦，
对，
然后好三点，嗯，还没有出现呢，然后你就一直想怎么办？我等下五点要上课，然后他等下修理不知道修多久，然后他不知道几点才来，好可怕，然后心里就一直这样，然后也不能睡觉。
我觉得这真的是超累，所以我面对这种杂事的时候，当我知道冷气坏掉之后，我就有点开始烦了。开始会不耐烦，那个心态就开始有点不对了，
很燥，
然后就、好烦哦，而且是夏天又很热又没有冷气吹的时候，
真的是更燥哎、欸，
更燥，真的是很燥。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生活虽然很规律，但是只要遇到一些杂事出来的时候，我就变得很烦。
我想应该每一个人都是如此。
对，像前几天地震嘛，
对啊，
然后像你家的水
哦我简直是觉得我真的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
因为整栋只有你那个房间漏水。
对，我觉得我记得我们这栋房子也没有说到很旧，
对，我觉得蛮新的，
蛮新的啊。然后 我是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们整层是八楼，虽然知道七楼啦，但是再加一个顶楼是不是就八楼？所以我刚好又住四楼，然后又是四楼的正中间那一房。
嗯，
所以我就在想，会不会是你知道一根东西在那边一直扭，一直扭，一直扭，
中间先坏，
中间一定是先坏的啊。然后我的热水器就爆开两半，
真假的？
师傅跟我说他爆开两半，但是我就很仔细的观察，我是看不出哪里两半啦。但是他就说就是裂成两半了，
就是我们只能相信专业了。
对，我们就是相信他，然后就搞得我，哎，就不知道。好，等等，先讲。我就先漏水，然后我还不知道外面漏水，因为那个热水器是装在我的门外面，我家门的外面，对对对，门外面，所以我一打开门就看到一堆水这样子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滴一直滴，然后隔壁的那个邻居就跟我说你要把那个热水器关掉，不然会漏电。
那么严重？
对，他就说。担心会漏电啊，然后就要把它关掉，然后就发现我家的那个那叫什么啊，电表吗还是什么？
你说这个每
就是开关？不是不是，那个开关叫什么？
总开关
。然后那个总开关，我们家是没有贴哪一个开关是哪一个，所以我打开我好像、你要关什么东西？我现在知道要关哪一个，然后还好他说他家有，所以他就对比他们家的，然后来看。我这边是哪一个？应该是一样，所以就
有成功。
哎、欸，对，有成功。
邻居很好哎、欸，
对他很好，他很棒。然后对，然后可是因为我就把大家的地板搞得湿湿的、对啊，然后我也觉得很
不好意思，
很抱歉，
那不是你的错、
对啊，然后我也觉得很尴尬。然后现在那个又裂一半，最重要的是我现在都不能洗热水澡。
哦，
超惨的，我现在每一天。好像第二天而已、但是我第一天就想说没关系，我试试看，反正现在天气还蛮热的、冷水澡应该 OK 吧，简直是酷刑、欸、冷死我了、
欸、我也不能洗冷水澡、欸、我
不
管再热的天、
欸、
我都一定要热水，
真的不行、欸、
真的不行、欸、我好像，但是蛮多人可以接受冷水澡、像我听到蛮多人就是早上起来洗个冷水澡会让自己精神状态很好，先不要。
他是想要把他用水泼醒自己，是不是？
但对我来讲，先不要没有关系，我还是想舒服的起床就好。
我简直，你知道我洗完之后，我眼神是双眼发直，我想说我到底经历了什么？
那我想问你，你在冲澡前，你 要先深吸一口气？
有啊，我就在那边各种四肢先冲水，你知道吗？最先开始先手嘛，然后手臂，然后再到双脚，然后就 OK， 好来躯干，然后来喽 ，OK， 哇哦，好冰啊！
而且一定要配合大叫，
对，
大叫会产生热能，热能会让他血液循环更好一点。
没错，然后第二天的时候，我就索性觉得。算了，我去外面洗澡好了。我就找那个我们家附近的那个
健
身
房，
去找那个可以淋浴的。
好，我跟你讲，在这边我们还要再次呼吁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在健身房啊训练的时候啊，你就好好的训练，然后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像我们昨天在健身房，哦，不是我啦，是 Joyce， 他昨天在健身房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很奇葩的事情。
我那时候看到我真的是目瞪口呆、欸、我觉得我算是还蛮常待在健身房的，可是因为我很少去这种比较
开放式的，
我是真的是不得已才会去，不然因为我们家阿苏莎就都可以在那边运动嘛、所以我就直接在阿苏莎运动就好了，我不会遇到别人。
嗯，
哦，我昨天遇到那个
那对情侣哦，很棒，你传给我的时候我真的我看了三次耶、他真的是越摸越嗨耶。
他们其实我已经进健身房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听到那个女生在叫、但是那个叫我会觉得可能只是她在跟我以为她在跟教练沟通说这个动作是什么、然后她觉得很累、那我们会通常就觉得这个声音很正常
哦，对对对对，因为重训发出那个声音
正常，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会觉得就是可能只是一个比较爱叫的女生，我也没有特别去注意她，因为 我昨天只有想到我要赶快练完，然后我要赶快洗澡，
重点是洗澡。
然后后来他们就因为换了一个位置想要做那个腹部训练， 所以就换到我的正后方啊，就没有办法了，我就休息的时候会转头看到镜子，然后镜子就会折射他们在做什么东西然后那女生就一直摸她的肚子，然后就
越摸越下面，
然后就摸，
然后就摸她鸡鸡去
下去，然后又再摸到大腿，我的天哪！
哎，我觉得他们在超扯嘞，但是我还蛮想看现场的，
真的很可怕哎、欸！
我觉得这个很难得可遇到哎、欸，
我是没错，但是。就是可不可以回家啊我没有很想要看到，而且他们讲话也是真的认真在调情那种，
真假
是那女生会特别跟他讲说，我就想要看到你啊，我就喜欢你啊，然后就一直跟那个男人讲，然后那男的还要一直保持镇静，但是我看他应该是蛮开心的啦
很疯欸，像我因为我的健身房我都早上去健身房，因为我到下午就开始断电，嗯，所以我都早上去健身房，我健身房很正常，因为都那个来的时间又没什么人，嗯，然后大家都是运动完，最多遇到我其实我觉得都就是滑手机，
那也还好啊，
对，然后顶多听到两个人在抱怨事情而已，这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比较像正常人，
正常人所以你那个我很想遇到，但又我从来没有遇过，我觉得那很酷、欸、
你要不要下次来我的那个
可遇不可求
对我的天哪，
好，我讲回来，对，就是我们会遇到很多这种杂事，
杂事哎、欸，我们讲到现在到底有没有讲到杂事啊我们杂事到底
在哪里，一直歪楼对啦，其实就会很多杂事会让我们很烦躁，因为有时候我们好假设说我们今天要办一个活动
哦、
对，我们办活动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处理很多的比如说场地的问题啊，或者是音响大哥啊，或者是厂商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花一些很多的零碎的时间去跟这些厂商沟通，
对，
但这些事情会对我来讲就觉得说哇有一点点的烦躁，因为我会觉得这些是我休息时间必须我拿休息时间出来做这些零碎的事情，当然做这些事情为了是自己，因为我们怎么做都是为了自己的活动顺利，
对啊，
所以你就必须要有个求好心切，你要去跟厂商讲好沟通完整，然后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然后什么时候要做另外一件事情，
嗯，
那个时程表都要排出来，
对
对，所以但是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有点累跟繁琐，虽然说心累可是又必须得做，
我觉得这就是自由业就是这样，因为我们除了正业之外，我们自己的政客啦，
嗯，
政客之外，我们的其余的时间虽然听起来还蛮多的，
对，
但我们也需要休息时间，所以
我们需要很大的休息时间，
所以变成说如果我们今天要筹备一个活动的时候就变成那个也是变成我们的工作时间了，
对
对啊对啊，
那个而且那个筹备每次的活动的筹备啊其实都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简单，
嗯 嗯，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活动的筹备时间大概都要两三个月最少吧，应该
对，就会一直持续的，
对，因为你有个宣传期嘛，宣传期通常是最长的时间，但宣传期之前我们需要很多的沟通跟场地的规划，
对
对，然后还有内容是什么，对，然后通常是最后一个月或是最后两三个礼拜那个内容才会完整的浮现出来，对，因为我们需要灵感嘛、
哦、对啊對，可是我反而不太一样，我会觉得因为活动所要做出来的那个杂事，那算杂事嘛、嗯、反正就是行政一些事情啊，那算是因为活动嘛，所以它会是一个多出来要做的工作，
嗯嗯，你会把它当成工作，
我会把它当成工作，我会把它当成杂事，
嗯，
但我会觉得的杂事是比较像是有点像是生活上的，比如说我今天要洗衣服，生活
洗衣机坏了，
对，然后或是比如说我前几天可能课比较多，那衣服也比较多、
嗯、
然后我就要一次晒非常多衣服、
嗯、
然后我可能要打扫家里，因为家里有毛小孩、
嗯、
可能会掉毛，然后要打扫，然后扫完之后可能又会继续掉毛或是地板上会有那个猫砂，
对
对，然后我们女生有时候很爱买， 所以东西也是
很多
很多、
哦、你家东西真的是多到爆、啊、
对，所以就时不时可能两三天就会开始就抱怨自己啊，干嘛买那么多东西啊。
我觉得你家需要那个最近很流行不是那种什么整理师。
有啊，我其实有找我一个朋友他在做整理师。
你有找过他？
我找过他，然后后来我有本来要跟他约时间、嗯、结果我就跟他说嗯，我最近好像有点穷没有办法然后我就说但是我可能快搬家了，我等我搬家的时候请他来。
你搬家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整理了，不用就该丢就丢了。
对啊，然后因为他好像也有这方面的服务所以我就想说顺便
帮你丢东西吗？
帮我丢东西然后帮我整理是不是很一举两得、
欸、很需要很需要。
对啊，然后就省了我一些杂事的嗯的那个时间，然后又可以一起学一些怎么整理，我觉得还蛮好的。
哦，这样也不错。
对啊对啊对啊，
因为我们自由业、哦、我们需要很多的时间休息然后工作，工作当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紧凑啦，不像上班族可能朝九晚五，可能中间你有很多的不同的任务，我们的工作是要自己去找任务。
对，我们要一直给自己任务。
对，我们要一直给自己任务，比如说你要去想办法去读书，然后想办法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
对，
所以其实我们自由业很难有时间跟朋友相处。
说到这个就会觉得有点难过就会觉得哇，像现在连假嘛，
对，
然后朋友可能就是欸 Joyce 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唱歌，然后、哦、我明天要上班上课
对，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别人休假是我们的上班时间。
对啊
对，但很多时候我们像我们现在比较可以选择是有时候我们的连假会是选择休息，因为让身体顺便休息一下、嗯、
对
对，然后让自己有不同的心情去转换。
对，
但是我们身为我们的游泳老师的朋友，这时候他们也在上课。
对，
所以我们的朋友呢
也都在上课
然后正常不是自由业的朋友又很少，
就我有但是也就那些
对他们可能昨天就已经出去玩或是前天就出去玩了。
对啊
对啊，我们可能还要上课，
我们就为了要上课我们要有好的体力，所以我们就也不能玩太晚。
对
对啊，然后或是可能就也不方便这样子一直请假。
对啊，像有时候、嗯、我因为我很爱冲浪
哦，
所以有时候课程是在晚上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礼拜六或是礼拜五早上其实是可以去冲浪的，然后下午再去教课，但我好像就做不到这件事情，
因为太累了吧。
第一个是太累，然后我就觉得说玩得不尽兴，
你想到下午还要上课你就会觉得还要赶回来的压力。
对、嗯、超这个感觉很难说明，就像好像你出国玩，你出国回来你还要加班，或是你出国回来你还有一堂课，或者出国回来你还有你自己的工作要做，
嗯，
那个感觉就、哦、瞬间要收心的感觉很不爽
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件事情还卡在那个地方的那种感觉。
对
对啊，
像我以前跟就是我朋友就是游泳老师的朋友，我们要聚在一起的时间通常都是晚上的十点。
哦，对，我们每次约就是那个我们今天晚上约啊、嗯、然后几点十点半
对
好好，
而且这个这很好笑是大家的吃饭时间是十点半
对
然后可能聊天聊一聊就变成一点，然后回家可能两三点，隔天又再轮回一次，
然后我们要结束之前我说哎、欸、你明天几点有课，我说哦中午十二点，
对，
我说哦可以啦可以啦
对听到十二点的时候就可以了可以了
然后如果说你明天几点课，哦九点，我说你赶快回家。
对就其实我们聚的时间很少，而且有些人要很早回家。
对啊
对啊，所以很难，我觉得跟朋友相聚其实是一件越来越困难的事情，再加上我们年纪越来越大，那个又不越来越不能太晚睡，所以我们就会牺牲掉晚上跟朋友相聚的时间。
然后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如果请假停课我们就也没有钱
哦。对，
就没有，就是等于是零收入，
完全是零收入。哎，
对啊，所以我们变成是说我们请假都要算好，
对，
就是说我们这个月是不是可以请假，
对，我们现在钱够不够我们请假。
对啊
对，因为你请假假设说我们今天去一趟日本好了，去个六天五夜大概是一个礼拜， 然后我们就会想说，哎，那这个礼拜假设我损失了20000块，就是因为没有赚嘛，收入是零，但是我去日本是不是还要再花20000块？在经济学里面，这个就是花了40000块，
没错，没错，而且有时候还不一定是20000块
哦，对，
因为我们可能会加一点钱给代课老师
哦，对，
所以可能就是25000之类的
之类的，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礼拜没上班出去玩，其实我们好像是变成是有半个月都没上班，
嗯，
这样换算下来的话，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你没上班你就不会累，就代表说你不是负收入，
就是你忙是好事啦，
对
对啊，
对，然后你没上班，但不代表说你没赚钱啊，代表说你是休息啊，
对 对,
对，也不是负债啊。没上班就没钱，
有好的说法也有不好的说法，
乐观的人跟那个消极的人的两派的人的说法，
对对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请假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焦虑，也算是一个负担，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能同一堂课请假太多次，
对啊，
像除非我们一次出国深造的话，可能3个礼拜不在，那个就是直接请3个礼拜，这个就没话说了嘛。
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说3个礼拜，然后下个月又3个礼拜，那直接放课了。
我蛮想的，
直接被老板飞踢。
对，所以就不太可能。甚至有时候，假设说我们出去潜水，这一个礼拜我去潜水的话，
对，
然后我可能去个4天，假设1、2、3、4，
嗯哼，
假设我下个月又想出去玩，我就会尽量避开1、2、3、4的课程。就不会请假这么频繁，
对，错开一下，
对，就像我们之前我们有被念过说可能3个月请假2次，然后被说不负责任。
哦，对啊，
这可以讲吗？
这个我不确定耶。
对啦，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就是请假其实有时候也是不是很想请，但是也是必须请，
就我觉得老板有老板的
考量，
因为如果我们是他的话，我们其实也可能会有一样的想法，
对，
就觉得我请了一个老师来，可是这个老师怎么常常在请假，
对，
然后这些学生都只愿意上这个老师的课，那好像也造成场馆的
损失、嗯嗯嗯、
那这样的话他们也会考虑说要不要请这个老师，所以其实是互相有关系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站在自己的角度，我们也会觉得说，可是我好久没有放假了。
对啊，3个月请一次，感觉还好吧，3个月。
就是，
我会这样觉得，3个月应该还好啦。对，
就是哎，怎么办呢？
其实像这个也是有氧老师常常会遇到的问题，我觉得
应该是蛮
多的。对，如果你不是那种你自己的课程的话，就是如果你不是自己课程，自己说停课就停课的课程。对，这种问题其实你会蛮常遇到，而且其实也有学生会希望老师不要请假，因为他们想上课啊。
有时候就会遇到说，哈，老师你为什么请假？
对，
你要去哪里？
对啊，就是我们，可是有时候就是我也想休息，就像我们一个月要充电一次啊。
对啊，
所以现在我才有周休二日这件事情。
你第二日是什么时候？
礼拜六啊。六日，我现在六
日
啊，
哦，六
日
哦，
我要配合上班族，我把自己想成上班族。
哇塞，你这是我看过最舒服的游泳老师哎，欸！
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的礼拜六啦，都会在咖啡厅或者是就是一些进修场合出现。
对啊，因为我们的研习也比较常会安排在六日，
对，
所以六日其实不排课的原因就只是。
很常请假啦，
因为我们真的也很担心常请假。
对啊，而且六日通常都是很多活动的时候。
对
对，所以活动，而且活动前会有彩排时间，所以可能也会影响到，所以就整礼拜六整天是不太可能会教课。如果你需要有活动的时候，礼拜六整天是不太可能教课的。
对啊，但是我还是安排了我自己的一堂课在礼拜六。
我觉得你好疯哦。
可是哎，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学生愿意礼拜六。还是很挺哎，欸，
很挺，然后一直去上课。
对啊，就是即便我算常请假吗？
可是我觉得那是公开课，所以如果你提早把你的时间表定出来，其实学生都可以接受了，
啊啊。就是提早跟大家说我什么时候要研习啊？
对啊，不要临时请假。像我之前有听过一些有氧老师，他们会 很常临时请假，像我们不是有那个代课社团吗？
嗯嗯嗯。
然后我常常就看到那些老师、就是，
30分钟后，我简直是想说，你是以为大家都在附近，是不是？
重点是他的课费600。我说你30分钟你才给别人600，谁接啊？
对啊，對，你直接开天窗吧，开天窗吧。
对啊，有时候我就看到那个代课社团里面的一些老师在 po， 我就说哇，他们好像没有很尊重这一堂课程。就我觉得，你偶尔请假，然后你是有提前请的，然后我觉得这些，我觉得都能理解，你有你的规划，
对
对，这个我都能理解。但是你不要常常，然后突然就临时请假，
这样子还蛮没礼貌的。
我会觉得蛮没礼貌，就蛮不尊重这个行业的。
对啊，也不尊重学生，不尊重那个场馆，
不尊重场馆。
对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游泳老师的话，请假这方面你需要做一个平衡。
嗯，
对，什么时候该请，然后有没有困难或者是什么，就是如果你是真的不舒服临时请假，我觉得可以接受。
对
对，但是你不要每次都不舒服，
每次都不舒服有点夸张哎。
对，我觉得你身体是不是要先顾一下再来教学生，
可能先请个一个月吧，好好休息一下。
对，你先请好，把自己照顾好之后，你再来让大家身体健康，
可是很难啊，
很难啦。对啊，
这就叫做梦想中的生活。
对，我们不够厚，
不够厚，
不够厚，
要能够休息，要有一定的钱才能休息。
对，如果今天够厚的话，我就不会当游泳老师。
哎，
但是我觉得，如果今天我够厚的话，我会想继续当教练。
哦，
对，因为我觉得游泳老师跟教练其实有一点点的区隔。
对，其实不是一点点吧，是差很多吧，
蛮大的其实。对，因为游泳老师其实我们某方面是在帮刚刚加入运动的朋友，然后让他们培养这个运动的习惯跟兴趣。当然他们的动作怎么样啊，他们有没有做标准，对我们来讲都不是最大的考量，他们只要安全就好。对，这是我觉得这是游泳老师的好处。但是我觉得教练能做到的事情是能照顾他们的安全之外，能帮助他们很多的细节，然后可以看到他们的身体越来越进步，这个成就感对我来讲是好像比游泳老师来的帮助更大。
我觉得那个可能帮助的面向不一样，我觉得也有可能是我们刚好已经进到某个阶段，
某一个另外一个区域
了，所以会觉得说好像当健身教练这件事情好像更有趣一点点。
对，也有可能啦，可能就想教太久了。所以现在教健身就健身其实成就感比较大。
对啊，这是不一样的成就感啊。
但是我觉得游老师有个快乐的事情是，你一次可以让可能30-40个人同时一起欢笑。那个能量的散发出去的速度其实是比一般的教练来的快很多。
我以前大概在2-3年前，我也确实有因此而很迷惘过，我好像选择一件事情好好做就好了。我那时候就想说，还是我就好好跳舞就好了，还是我就不要跳舞了，我就好好教健身或是教重训就好了。然后那时候我妈就说，你应该要好好的，就是两个都再继续试试看，就是一起
走
看看。对，然后再过几年你再想，
在想嘛。其实有时候因为我们还是很喜欢跳舞的，
对，然后一直到现在就觉得还好我有一直把这两件事情坚持到现在，
有照顾好，
因为我就变成说我也不会再为了说谁要取舍谁然后觉得很困惑，我就会觉得它是一个转换。比如说我今天跳舞课，我就会跳一跳，我觉得很好，我就是今天运动量已达成。或是我今天可能就是只想做有氧啊，然后我就觉得那我今天就是
完
成了啊。对啊，教完课我其实也自己也运动完了嘛。对啊，然后我就剩下可能重训，那我就好好的教重训。对啊，其余时间是我的，所以我就两件事情都可以很专注的去享受它。我反而就会觉得这两件事情是还好我有一直坚持到现在。
对，就是其实我们只要把自己的身体的那个平衡找到，就是不要让有氧过多，游泳老师很容易有氧过多。然后其实游泳老师有氧过多之后对身体的负荷其实是很大的，我们
其实会越跳越没力哦，
然后在关节很容易发炎。有氧过量其实比不运动的人还可怕。
对，
我蛮呼吁游泳老师你还是要去做一些斜杠。对，斜杠比如说教练啊， 或者是美甲师啊，或者是睫毛的、啊、之类的，不一定你要做什么，就是你可以去找不同的兴趣，你可以跳脱一下，就是你可以斜杠做一些其他事情、嗯、像我们现在开始录这些东西
其实也是斜杠啊，
就跳脱换一下一个心情、
啊、但我觉得我们比较偏向是就是兴趣吧，
对，我们现在是兴趣、啊、然后讲一些上课没讲的事情呢、啊，然后让学生能知道一些事情，就像我现在的课程结束、我通常都会问学生你们身体上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状况、嗯、对，因为我现在懂的知识比较多，对健身方面对人体懂比较多、嗯、所以我就会多问一些学生一些问题，让我更能去帮助到他们、对啊，所以我觉得我就是很开心我能教这两个课程，一个是跳舞嘛、嗯、一个是健身，然后能帮助更多的人，然后有不同的方式去帮助不同的人。
对，
对，我觉得这件事让我觉得我教有氧过来，我觉得是一件蛮开心的事情。
哎，那我想到一个，比如说像你现在，我们都是有氧老师，
对，
你重训一周大概几次啊？
4到5次啊。
哦，
对，我会挑4到5次去重训。
我是应该也是差不多4到5次、嗯，但是我比较是。我比较没有那么固定、
哦、
我指的比较没那么固定是我没有办法在固定的时间去做重训，我只能是比如说、今天礼拜一，那我今天排的课、嗯、如果比较满的话，我可能就变成是说我一定要等到课真的有一个很大的空档，我可以好好的运动，我才会有那种精神好好的运动，
才有办法好好的运
动。对，我如果是那种课跟课中间那种时间，
当然不行啊，
重训我还是会练，如果今天真的没有其他时间、我还是会练，但就变成是那个训练的时候心情就会比较燥。
哦，会，
就是会觉得说哦，我今天赶快把这个做一做，然后有动
就好了，
好像就好了、嗯、但是好像没办法要求自己太多。
对真的真的，
但还是要做，
还是要做啦。但是游泳老师的训练的方式其实跟一般的行业训练的方式其实不太一样。
对
对，以那个教练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我们的训练的方式其实会比较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在课前去做一些训练的话，其实我们的训练的方式需要好好的去研究，而且跟好好的去找一个 你信任的教练 去沟通这件事情、
嗯、
因为像我们在跳舞前最好不要做一些大肌群的训练，因为这样做完之后你的身体是累的，再就是你的身体会变钝，
嗯、
所以你等下跳舞跳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欸，怎么觉得今天教课怪的，对，
比较卡，是不是
卡卡的，
你会卡卡的。
对，然后假设说你刚刚的核心做了很多静态的核心，你在跳舞的时候你就觉得、欸、我的 wave 是做不起来的。
哦，你会有这种困扰是不是？
会有这种困扰。对，所以我觉得游老师需要好好的去针对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个训练。
哦，
而且是以不一样，因为我们其实我们也算是个专项，
嗯哼，
对，所以我们也是一个需要一个专项训练的一个教练在，
嗯，
对，所以我呼吁所有的游泳老师都需要去找一个自己的教练
啊，
对，这也是大家进对身体的一个投资啦，保养
是啊，
对啊，我觉得很重要，这件事情蛮重要的，对啊，像我最近也是研究一两年对跳舞的人怎么训练，
嗯，
对，这是我最近的功课啦，
嗯，
对啊，一直在努力在这一块。
我是因为我教重训一段时间了嘛、嗯、所以其实最近真的是越来越多朋友会来找我做一些比较是针对性的重量训练、
啊、
比如我觉得像比较多就是跑步、
啊、
跑者、
啊、
然后前阵子还遇到那个滑雪、
啊、
就是为了
滑
雪，
最近
滑
雪很红、欸、
对、就是、
我今年也想去，
对，我也是然后就为了滑雪来重训的，然后最近可能是遇到跳舞的，想要把跳舞跳好一点点，
嗯，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算是一个趋势诶，我发现现在的、嗯、大家都知道要运动，所以已经不会只是单纯来健身、
哦、
他们好像我遇到的啦，我不知道其他，但是我遇到的都是他们有别的目标追求、嗯、所以他们才来，
就针对一些功能性的，
对，
嗯，
那然后去帮助他们在其他运动项目上更表现得更好，
对，
对、啊、运动表现啦，
运动，
对啊，对啊，所以我觉得算还不错哦，对，
对啊，我觉得这次运动趋势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 走向啦，就大家其实越来越注意自己的身体哪边是需要去帮去寻求帮助的，对，嗯，这是我觉得是运动趋势的走向。然后我觉得我们为了要去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克服一件事情，
什么？
拖延症，就是我们必须要很努力的去控制自己的休息欲望，或者是你的玩娱乐欲望，
就是我们的自律能力要很好，
对，你才有办法呢去像我们刚刚讲的训练教课，然后好好的休息，
对，
你才有办法去克服，你需要克服拖延症跟你的自律能力要很好。
因为你看 我想大家听到现在应该就会发现说，其实我们的工作是一直是很紧很紧密的，因为我们除了教课以外，我们要自己训练，我们又要看书，我们又要备课，
对，
啊，其实光这些时间，如果我们今天又有筹备活动的话，嗯，我们就还有很多的细项要去
去做。
那然后如果像是我们如果现在又有刚刚讲到
冷气坏掉
对，一些其他的杂事要做的时候，哇，真的是非常非常忙碌。
其实我们是很
对
很破碎的时间，
对，然后其实这个时候真的就会有拖延症，
会啊，
然后
你会懒得做事情，
对，然后可能就会比较变成是说今天可能我有目标想要读一章节的什么书，嗯，我们就会好啦，明天好了，或是好啦，看两页，啊，
而且有时候是你看书然后你不知道你在看什么，
就是你有拿着那个书但是你不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东西，
心里到了
哎怎么会这样。
其实有时候如果要怎么去克服这件事情，像我啦，我就会比较稍微规律一点点，就可能训练完然后回到家吃完饭，然后可能花个一天花个30分钟就好，去看书，然后看完了之后呢，那30分钟是要专心的看书哦，不是说什么去喝下水然后吃个零食之类的，对，就是花那30分钟很专心的看完书之后，我就今天不会再去碰那本书了，
嗯
嗯，然后该规划的时间就是好好的联络啊，规划啊，去调整。
那你会有一个今天的 to do list 吗？
不会
不会，所以你也是想到什么做什么的人。
就是我醒来的那一刻我会想说，哦，今天有什么要做，然后 有做完就好
啊。
对，嗯，我不会像有些人比较强的，他们会好每个礼拜都排好。
我曾经有试过，
嗯，
我有想要这样子努力一下看看，嗯，可是我大概只能维持2天然后之后第3天的时候就会不知道是选择性遗忘还是
跟那个记账是一样的
道理，就真的就忘记了还是怎么样。对，记账也是啊，记账每次就是那个尤其是只有月初的时候会很认真记，然后大概快要到月中的时候那个记录就什么都没有了，然后
越来越少，
对，然后一直到下个月要开始缴什么卡费啊，
我怎么月有那么多钱，
缴房租啊，然后说哦怎么会这样，我到底又花了什么东西
一直花钱然后就懒得记了，对，其实就跟那个记账症是一样的道理。
对，好啦，我们在讲拖延症啦
对，看我们很严重的拖延症，而且但是我觉得我最严重的拖延症是在活动的时候。
什么
就像我们两个常常办活动，然后我们明明就很长的时间可以做很多事情，就比如说宣传期很长，但我们可能中间就会好宣传期丢出去了，然后课程那个活动内容呢就会摆在那边，到最后一个礼拜之后两个礼拜才会全部生出来我记得我们去年好像是前3天才生出来
然后我记得没有，那是前年，我们去
年
其实已经有进步了，
哦，真假的，
我只记得我们前一年就是因为实在是太紧了，
嗯，
然后我们去年的时候我们就大概在3月还4月的时候就彼此发毒誓，
哦，对对对，
我们就说我跟你说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准备，然后
因为我们7月就要办活动，因为我们都是巨蟹座，
对，然后就我们还是一样到6月的时候哎，那个我这次不能这么玩，然后我们要有进步一个礼拜前，
可是这次上一次我们至少把那什么该定的东西就先定好了，
对，其实我们已经
进步了啦，
有进步，
希望今年更好，但今年已经4月我们还没有任何的想法
没有，就是 还在等感觉啊。
好，对，我没有感觉说
等
跟大家宣布，
我觉得我们都算是比较艺术家个性一点的，
有一点，
嗯， 看感觉做事，
而且都是那个时间到了会有压力的那个感觉才会觉得哦，好来咯，
好像来了，
可以做事咯。就像我们两个很常需要在大树底下才能找到想法跟灵感，所以我们很常聊天跟活动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要在大树底下去找这个灵感。
我觉得那个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彼此工作的一个小默契，
对，
就是
我们在咖啡厅其实是没有想法的，
我们常在咖啡厅就是讨论事情，然后最后都是没有什么下文，然后我们走出来的时候只要有树的地方、
哦、超好聊、欸、
我们就有灵感，然后事情都会很迅速的进展。
对，而且我们明明就已经超累脚超酸了、嗯、然后还是要站在那边大树底下一直聊天。
对，因为那个事情可以解决十件。
对，超有效率。
可是在咖啡厅可能只能解决一件事情。
甚至没有办法。
对啊。
对啊，所以我觉得要找到自己舒服的空间去解决这个拖延症。
可能大家也要就是各方尝试吧。
对啊。
比如说有些人可能要在家他的某个位置他才做完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能在家里工作的人我觉得很强，
就每一个人的想
工作的方法不一样，
对对对
对
对
对, 對啊，所以我觉得当一个英文老师你要去想办法去克服蛮多事情的。第一个你要稍微自律，因为如果我们不自律的话，我们会缺少了很多的工作机会跟工作的经验，甚至有一些的时间都会就不见了，
嗯，
然后整个人就会有点废掉了，嗯，对，所以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去克服我们的拖延症，
对，
然后克服完拖延症之后，我们还要去找一些让自己稍微斜杠一点事情，因为你要我们再自己去找自己的任务，
对，
你才有更多的收入去 cover 你在跳舞以外的事情，
嗯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斜杠啊，不管是斜杠做教练，或是斜杠做一些美甲啊、美容啊，
像反正就是自由业啦，
就像我朋友还有在做蜜蜡除毛的，我觉得超屌的，
哇。
对，所以我就觉得所以杨老师你需要去做一些不同的事情来让自己跳脱一下，然后有不同的想法，你才可以更好的去做杨老师这一块职业。
是啊，没错，
对啊，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咯。
好，拜拜
拜拜。